耶稣进了耶路撒冷，来到圣殿，巡视各处。那时天色已晚，耶稣便和十二使徒出城，前往伯大尼。第二天，他们离开伯大尼后，耶稣饿了，他远远看见一棵长满叶子的无花果树，就走过去看能否找到果子。到了树下，却什么也找不到，只有叶子，因为当时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他对那棵树说，愿今后无人再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都听见了这句话。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后，耶稣进入圣殿，赶走里面坐买卖的人，推翻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不准人抬着货物穿过圣殿。他教导他们说，圣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听到这番话后，就策划如何杀害耶稣，只是害怕他，因为百姓都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到了傍晚，耶稣和门徒去了城外。早上，他们经过那棵无花果树，看见他连根都枯了。彼得想起昨天发生的事，就对耶稣说，老师，你看，你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了。耶稣说，你们要对上帝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不论何人，只要有信心，毫不疑惑，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里挪开，投进大海，也必定会为他成就。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无论祷告求什么，只要相信已经得到了，就必得到。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了你们，就要饶恕他，这样你们天上的父也会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你们天上的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他们再次回到耶路撒冷，耶稣在圣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律法教师和长老上前质问他，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授权给你了？耶稣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回答了，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请回答我。他们彼此议论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一定会问，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但如果我们说是从人间来的，又怕触怒百姓，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真的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再次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主日，然后一起的学习这个马可福音书。那我们知道来到就是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一章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城，当他进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但因为时间已经晚，里头没有人了哈。那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就出城离开，往这个伯大尼去。但就在第二天早上呢，耶稣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还有这个圣殿里头。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作者马可就记载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哈，在就是记载在12到13节里面的这段经文。耶稣从这个伯大尼出来之后呢，他肚子饿了，然后远远就看见一棵就是无花果树，但树上呢是长满了这个叶子，就往那里去了，可能以为说树上可以找到一些无花果来充饥。 但到这个树的时候呢，一颗无花果子都没有，只有叶子。那作者在马可作者马可呢，在13节里面就其实加上他的解释，他说因为当时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那接下来呢，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让人有点费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对这棵无花果树这样子说，14节哈、哦，愿无人再吃你的果子。当时他的门徒就听见了这个耶稣的这句话。那我在想，我们心里头也许会纳闷，而且会问哈、啊，难道说耶稣他不知道这个时候不会有这个无花果子吗？因为还不是收这个无花果子的季节。那倘若耶稣知道，那我猜想他应该知道哈、啊，作为就是创造这宇宙万有的这位上帝哈、啊。那耶稣为何就是对无花果树说这番话呢？我们为有时候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为这棵树、啊、打抱不平，对不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那若要了解的话，我们就必须再往前看了哈，继续了解那个下面的故事。因为我们注意到说，作者马可他接下来在20到21节里面，他再一次的回到这棵无花果树，而在这之间呢，他就穿插了有关这个耶稣跟他门徒进入那个圣殿里头的一个场景。那我相信耶稣对这个无花果树所说的话与这个圣殿发生的事情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再继续的往下来看看这个故事哈。那接下来一段我们会看到说耶稣进入到这个圣殿，而且对这个圣殿里头的事情做了一些在圣殿里头的事情。那倘若我们对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一无所知的话，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知道说在这个圣殿哈、啊，就是耶路撒冷城那个圣殿里头，上帝曾经应许将他自己的名跟他自己的荣耀就放在这个地方。而且你几乎可以说耶路撒冷这座圣殿哈、啊，就像上帝在整个世界里头的一个住址哈、啊，一个 address。就像耶稣在11章的17节里面这样子形容，这圣殿呢乃是上帝的殿啊，上帝的殿。那也就是说呢，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圣殿呢，是上帝与他的众子民能够会睦的一个地方，会晤的一个地方哈、啊。在圣殿里头能够来敬拜上帝，在圣殿里头能够献上他们的祭物，而且更重要是能够跟这个上帝来沟通啊，祷告。那当这个所罗门王就是完成了第一次的这个圣殿啊，他的建设之后呢，他曾经就是这样子的祷告，就记载在旧约书里面的一段经文哈、啊，列王记上的8章。那我只是举一些经文来看哈、啊，当然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把那个列王记上的8章全部回去之后我再看一遍哈。不过我在这里呢，只是提一提27到3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列王记上的8章27到30节，所罗门王这样子说：然而上帝啊，你真的会住在人间吗？那当然，答案就是不，你不会住在人间哈。看啊，诸天尚且不够你居住，更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可是我的上帝耶和华呀，求你来垂顾你仆人的祷告和祈求和诉求，垂听你仆人今天在你面前的呼求还有祈祷。愿你昼夜看顾这个殿，你应许立你名的这个地方。你仆人向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呢，求你垂听。你仆人和你的以色列子民向这个地方来祈求的时候，祈祷的时候呢，求你从你天上的居所来垂听，赦免我们的罪。然而当我们来到这个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这一座圣殿啊，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圣殿变成了什么呢？为何耶稣在来到这个圣殿里头的时候会如此的悲伤呢？我们看到他在第十七里面就解释了哈。耶稣教导他们说，圣经上不是记载我的圣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但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窟。就是在这个圣殿里头的这些领袖，服侍这个圣殿里头的这些领袖哈，无论是祭司长或者是文士，他们没有为自己的罪而悔改，反倒就是想除掉这个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在18节里面，他们就开始了怎么样的策划如何来杀害这个耶稣。到了晚上，耶稣和他门徒呢就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那隔天早上呢，当这个耶稣和门徒再一次的经过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呢，这无花果树竟从根部开始就枯萎了，20到21节哈。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再一次的就是快人快语哦， 他抢先其他的门徒就对耶稣说，老师你看，昨天你所咒诅的这个无花果树已经枯萎了。那么如何来明白就是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件事情呢？那作者马可他将发生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圣殿穿插在这个无花果树的叙述当中。很明显这位作者呢，他想借着发生在圣殿里头的事情来帮助明白有关这个无花果树的事情。作者马可已经解释了，现在不是无花果的这个季节，因此呢只有叶子没有果子，这既不是大自然的错，更不是无花果树的错啊。原来被咒诅的这棵无花果树是在指向耶路撒冷城的这座圣殿，就像那一棵无花果树一样哦。此时这个圣殿并没有结出上帝期待所看到的这个果实，圣殿没有成为上帝在地上的居所，供那些敬虔以色列民还有甚至外邦人借着祷告来亲近这位上帝。此时这上帝的殿竟成了贼窟，就是犹太人领袖上帝的仆人他们也心怀恶意，而且策划如何来杀害这位主。那倘若这个耶路撒冷城因属灵的败坏啊，被耶稣咒诅了，那上帝在地上的殿将如何呢？敬虔的以色列民甚至外族人他们又如何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再次的来亲近这位上帝呢？感谢主哦，因为正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的这位耶稣，他即将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他来到耶路撒冷城的原因啊，成为罪人的赎价。借着这位耶稣，被高举的这位耶稣，罪人能够与上帝来亲近，不需要再来到耶路撒冷城的这种圣殿了啊，因为上帝总会垂听，上帝总会应允耶稣的话语。那我说上帝他是垂听而且愿意去应允这个耶稣的话哈，我们其实我觉得作者马可其实在耶稣怎么样咒诅这无花果树的事情上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哈。我再帮助大家回到这个十一章里头14跟21节哈，耶稣对这个无花果树说什么呢？愿无人再吃你的果子。那当时他的门徒是听见的哈，听见耶稣说了这番话，门徒紧接着呢他的话确实成就了，对不对？在十一章的21节，因为彼得就提醒了耶稣，昨天你所咒诅的那棵树他真的是枯了。所以看到吗，耶稣只凭一句话哦，耶稣只凭一句话，上帝应允了，成就了他的话。我们知道父上帝必垂听他爱子耶稣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是顺服主的，顺服父上帝的，他遵从父上帝的旨意，甚至将自己的生命摆上做多人的赎价。因此呢，借着耶稣这位主，我们能够来亲近父上帝，并且向他来献上我们一切的祷告。那我在想，也就是这个缘故哈，耶稣能够接着对这个门徒说安慰的话，什么话呢？在22到24节，耶稣说要对上帝有信心。那紧接着呢，在23到24节就说了有关这个祷告的一些教导。那我不太清楚我们在看这个23到24节的时候，耶稣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否是在说无论我们求靠这个父什么东西，即便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23节对这座山说从这里挪开投进大海，只要有信心，对不对？只要有信心毫不疑惑，那我们就所祈求的就必定成就。耶稣似乎是在教导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啊，因为24节他又重复了，对不对？24节耶稣这样说，你们祷告时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已经得到了，那就必得到。那耶稣是这个意思吗？倘若是倘若耶稣是这样子说的话，那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作为跟随耶稣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你，这不是我的经历，对不对？也许我们不是向上帝来求就是把这座山挪开丢到海里头，我们只是向上帝来祈求他能够带来医治，帮助那些我们自己或者患病的弟兄姐妹快快的康复来痊愈。又或者我们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求上帝能够赐我们一份好的工作，有好的同事，工作能够顺利， 又或者为我们的签证祷告等等，甚至主能够，倘若他愿意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核心，他核心满意的一个伴侣。但你我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祷告的这个经历呢，一般都不会如耶稣在23跟24节里面所教导的那样，我们向父上帝呈上的这个诉求，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如愿以偿，更不会如期实现的。而当父上帝没有这样子的应允我们的祈求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就说我的信心不够，你的信心不足，你的信心不够坚定，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头仍然存怀疑？又或者上帝他并不是无所不能够做的，他即使你就你祷告他不能够成就，我们是这样子来理解耶稣的这里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吗？倘若不是这样子来理解，那耶稣在教导什么呢？耶稣咒诅的这个无花果树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记得吗？刚才我们说过，就是耶稣只凭一句话就叫这棵树，这无花果树连根都枯了。我们看到说上帝总是垂听，上帝总是成就耶稣的诉求，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遵从上帝他一切的旨意，在一切的事情上他都遵从荣耀这位父上帝。因此即使父上帝与他的子民相交的地方，即使在耶路撒冷的这间圣殿，即使这圣殿不再存在，我们与上帝的这个关系呢仍然可以继续。如何继续呢？就是借着他的爱子，借着这位主耶稣基督。只要我们祷告的是合乎父上帝旨意的，只要我们祷告的是合乎主耶稣他的教导他的旨意的，那这些祷告都必蒙父上帝垂听，而且必定会应允了。记得吗？使徒保罗曾经就是这样子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他在里头就这样子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20节，因为上帝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说阿们，就照他所祈求的成就吧，这个阿们的意思，将荣耀归于上帝。也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以怎么样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对不对？作为结束。那在这里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父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呢？就借着熟悉，越来越熟悉上帝的话，不是吗？就是我们手上的这圣经66卷书，正确的来理解上帝的话，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扭曲，不会去断章取义误解，或者就是误解上帝的话，而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心中的私欲而向上帝来妄求。父上帝在他的恩典里头不也赐给我们他的圣灵吗？而且当这个圣灵内住我们生命的时候，他不也能够照着父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来祷告吗？那我们知道说凭信心，而且凭 照着这个父上帝的旨意，父和子的这个旨意献上的这个祷告，都会蒙上帝垂听而且应允。而我们祷告的这些人，当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坚持不住的祷告，就像耶稣在24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只要相信已经得到就必得到，要继续的坚定坚持不住的祷告。这不就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吗？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容易放弃，对不对？即使知道说我们所祈求的确实是符合上帝旨意的事情，无论是为身边的慕道友为他们的救恩祷告，还是为身体不适的人祷告，甚至为自己跟弟兄姐妹在近前生命里头的成长来祷告，我们常常都没能够来坚持跟恒切的向上帝祈求。那上一年我们中间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常常聚会了，开始聚会了而且一起的来祷告，除了就是参加成长小组之外他们也另外设了这个地方跟时间一起这样子来祷告。不论是为他们自己更来顺服上帝的话语来祷告，还是为生活各方面无论工作、人际关系、家庭等等，他们近前的生命的成长来向上帝代求， 或是与弟兄姐妹在福音施工里头一起委身同工，建立伙伴关系来代求，这些都激励了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就是来彼此的坚持哈，在祷告里面彼此来督责、来造就、来激发爱心。但你们知道说有一件事情会阻挠或者会影响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哈，叫我们的祷告不蒙父上帝来垂听跟应允，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就是耶稣在25-26节里面所说的哈，就是有关那个罪，那些我们需要饶恕别人的罪，因为我们一切的罪也需要父上帝来饶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呢，已经成为我们的赎罪价，不是吗？借此呢，父上帝能够来饶恕我们。而当我们经历，越来越经历跟明白父上帝借着耶稣带来的赦罪的这个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依靠父上帝的恩典，如此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唯有这样子的去做，唯有罪得到饶恕，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上帝的宝座，凭着信心坚持的去祷告，父上帝必照他的旨意来垂听应允我们向他祈求的事情。那我们都能够来相信这个耶稣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头的这个教导跟宣告哈，比如说他教导有关这个圣殿里头的这个事情跟有关祷告的事情，耶稣的权柄来自谁呢？作者马可在最后几节里面就帮助我们明白耶稣的权柄来自谁，在27-33节。那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之前在18节，我们看18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那些宗教领袖就开始策划有关这个耶稣的死哈。但来到27-33节的时候呢，他们开始也来自问有关耶稣他的权柄了，尤其在28节，你凭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哈？谁授权给你了？耶稣再一次的以智慧来回应这些挑战他的这个领袖啊。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反倒在问他们，问这些领袖另外一个问题啊，就在30节里面所说的，他们认为就是施洗约翰他的权柄来自谁哈？只要他们能够回答，耶稣就必定回答他们的问题。那紧接着我们看到什么呢？紧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宗教领袖呢对耶稣的回应，而且再一次的显示他们刚硬的心啊。看到31-33节哈，这些领袖呢，他们因为害怕人、惧怕人，胜过敬畏上帝，为了不被自己所给的这个答案给捆住哈，这些宗教领袖呢拒绝回答耶稣基督。虽然这些领袖没有回答这个耶稣，但作者马可却让我们明白耶稣他的权柄来自谁哈。原来带着从天上来的这个权柄啊，带着这个上帝权柄的这位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河给以色列人施洗的时候呢，他曾向众人来到他面前来受洗的这些众人呢，宣告有关耶稣的身份啊。我想让大家记得一下，就是马可福音书的第一章，在7-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施洗约翰这样子说，在我之前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连弯腰替他解鞋带也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而当这个耶稣受洗之后呢，从水里头起来的时候，你们注意到说父上帝啊，此时说话了，从天上就有声音，对不对？而且同样是在宣告有关耶稣他的身份、他的权柄，就像在1章10-11节里面所说的一样，你是我的爱子，我甚喜悦你。耶稣就是那位带着父上帝权柄谦卑来服侍我们罪人的这位尊君 Seven King、yeah. 他独一爱子哈、yeah. 那我们既然知道耶稣乃是带着父的权柄来，而且谦卑服侍了你我，甚至愿意摆上他自己的生命做我们的赎罪价，弟兄姐妹，让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好不好，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基督施恩宝座前，向他献上我们一切的祷告，相信所有照着父上帝、照着耶稣旨意献上的祷告必蒙父上帝垂听并且应允。阿们。